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梅杰加入我们。梅杰早安。
露露早，大家早。
今天就是要讨论的是我们总统赖清德出访回国，中国虽然没有证实军演，但重点是我们就发现我国周围竟然划设了7个空域保留区，也被专家认为其实他根本就在偷偷军演，是吗？
没有错，这个美联社他们就邀请到了我国中国与亚太区域的安全专家郭玉仁，他就分析说呢，其实中国这一次会这么的低调来做这些事情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演练要怎么封控台湾。那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就是要来警告这个未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呢，不要再让赖总统来过境美国了。
那其实中国不只是对台湾有野心，在南海啊、印太地区都有不断的军事行动。面对这样威胁不断的扩大，美国方面有做怎样的回应吗？
哦，他们动作可多了。昨天呢，先是呢在关岛这边来进行这个飞弹拦截的测试。那另外在日本的朝霞营这一边呢，这两天也都在举行美国、日本还有澳洲的三方联合军演。那今天的全球大头条马上就来带你关注昨天在美国的关岛，在这边的海外来进行了一项测试，成功的拦截了一枚中程的弹道飞弹。那这不只说呢对于关岛本身身处于第二岛链的这个防御能力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之外，甚至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哦，对台美的防御都是相当有利的。那根据路透的报道呢，美国政府已经计划说未来的10年要在关岛的周围部署16处的飞弹防御系统。那也有知情的人士来解释说呢，因为从美国的本土要到印太司令来运输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来经过关岛，所以无论是在南海或是台海来发生冲突，关岛都是美国行动应对最可靠的一个地点。那如此就看得出来说呢，美国对于这个印太防御的力道是不断的在加大当中。那而且呢，就在昨天哦，美国、日本跟澳洲他们进行了有史以来三方规模最大的一项联合军演。那这个地点呢，就位在这个日本自卫队的东京郊区的这个朝霞营。而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我们看到他亲自来到场监督视察，而且在军演开始之前呢，奥斯汀还强调说，华府对美日澳同盟地区的安全重要承诺。
It truly is impressive, and it these are the types of things that will guarantee success for us if we ever get challenged on a battlefield. I am confident that we have the right capabilities, the right platforms, the right munitions, the right processes.But most important, we have the right people.
那其实这一次奥斯汀会访日哦，他就是要针对近年中国、北韩还有俄罗斯这个日益增长的威胁，要来跟日本寻求这个强化跟伙伴的国防合作。而且呢，他在前往朝霞营的军演之前哦，奥斯汀也在日本的和防卫官员来进行会面，两度的来承诺说，美国会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御的能力。那同时说呢，因为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日前过境了美国，引发外界不断的来揣测说中共是什么时候要来对台湾进行军演。那虽然到目前为止其实北京一直都没有证实，但是中共解放军从9号开始默默的就在这些浙江啊、福建以东一带的空域划设了7处的空域保留区，而且还从今天早上呢6点以前往前的24小时哦，我国的国军就侦测到了53架的共军军机，其中还有23架来跨过了海峡中线。那另外还有11艘的共舰跟8艘共务船，这都不断的在台海的周围来进行一些活动，因此呢，就有专家来分析说，其实中国一直不肯承认这是军演呢，背后另有目的。
2024年哈，这个军演跟2022、2023最大的不一样是有中国海警加入。对，那中国海警就是如果有一天，中国要封锁台湾的话，那这个外圈就会由解放军来负责。 那对内封控，就是对内封控台湾就会有中国海警跟中国的海上民兵来负责，所以从军事上来看，为什么这一次不用军演的名义，然后行经军演之实的原因在于他在演练对内封控台湾。
这位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的教授郭玉仁，他接受美联社的专访，他就分析说呢，其实过去中国军演都有一些时程上的安排，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什么样的动作，但是呢，只要台湾有些动作呢，加上这些政治的色彩，恫吓台湾的意味就会更加的强烈。而且郭玉仁还指出说呢，中国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告诫川普说，明年上台不要再让赖总统像先前小英总统一样大辣辣的过境美国的本土。那其实面对这个川普即将上任，中国要担心的也不只是川普对台湾的态度，更重要的就是川普关税的威胁。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在这两天召开了，那为了就是要来针对中国明年的经济目标跟政策来提出一些相关的规划。但是在这之前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不少的国际金融高层代表的时候呢，他就不断地表示说，美国的关税、贸易跟科技战呢，两边都不会有赢家的。只是说，中国在十一月的出口成长数据目前看起来6.7%哦，明显呢比十月的12.7%是多了非常的多，也就透露说呢，中国外销的动能正在急速的减缓哦。那如果说未来川普真的上台来加征关税，中国的经济恐怕是吃不消。
This kind of follows to trend that there's a pop upwards in Chinese stocks followed by a quick reversal because the sentiment just kind of says, well, where are the details? They talked about forcefully spurring consumption. That is critical at this time of a slowing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threat, of course, of Trump tariffs come January 20th when he returns to office. They also talked about a moderate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The first shiftof such kind nearly 14 years. All good sentiment. The tone was set by the Politburo.
我们也听到了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层代表他们想出了一些对策，就是要来让人民币贬值。那我们就刚刚听到专家的分析说，这样的做法呢，其实背离了北京过去一贯的稳定汇率的操作。这个人民币呢，一旦贬值，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能够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这样呢就能够达到削弱关税的影响。而路透也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说法，说这个中央银行呢已经考虑要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一美元对人民币是7.25贬到7.5元的可能性，也就是比现在贬值在3.5%，来因应这个贸易的冲击。那就在这个美中两国台面下是不断的在厮杀的同时哦，台面上厮杀最严重、几乎要决裂的，就是南韩的执政党跟在野党了。昨天南韩的检调试图是想要进入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却因为这个府方强烈的拒绝他们没有办法进去。那这个进去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就是要来搜查办公室。双方僵持了将近8个小时。那这也是2017年这个前时任总统朴槿惠以来呢，检调首度的突袭总统办公室。
저희가직접대통령실등장소에들어가서직접압수수색을하겠다고강력요청을하였습니다만공무상비밀그리고군사상비밀등의이유로직접들어가지는못한다고지금거부를하였고그에따라이미제출을받기로하였습니다또저희가형사소송법의규정에따라서뭐아까말씀드린그런사유에서영장을집행하지못하였는데그럴경우에영장집행불능그사유서를제출받았습니다그래서
昨天早上11:30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南韩检调派出了60名调查小组的成员，要求来搜查总统办公室、秘书处、内阁会议室，还有总统的警务处。但是呢，这个检调到场的时候哦，总统的警务处的人员就挡在大门口前面，他们还设置了路障来管制，因此所有的人呢就被挡在大门外了。那依照 南韩的法令的规定，其实哦，这个搜查军事或国安相关的单位呢，确实是需要这个该单位的主管来同意。因此呢，总统警护处就拒绝来配合。最后就如同刚刚调查员所说的，他们只能够获取这个府方自愿提交非常有限的文件跟资料。那总统府特勤局这样的动作，其实也引发了在野党的批评。
지금대통령실과경호처가지켜주고있는것은국가원수가아니라내란수괴입니다따라서경찰의압수수색을방해하는것은내란수괴를보호하는행위로내란가담에해당합니다
现在反对党就考虑说呢，要来对这一些妨碍搜查的人士来指控涉嫌参与谋反的罪名。那这个公调处的处长吴东运，他昨天就已经在国会上质询的时候表示说，如果情况允许，他们就可能采取一切可能可行的措施，尝试紧急来逮捕尹锡悦。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就是首尔国会大厦前哦，仍然是聚集大批的民众，高喊着要尹锡悦赶快下台。那在野党呢，共同民主党他们也预计说，今天再度呢会提出这个弹劾尹锡悦，并且在14号的下午来进行表决。而目前呢，这个执政党的国民力量党已经至少有11人会来参加投票哦，而且他们会投下赞成票，这个就让弹劾成立的可能性大增了。南韩的政治风暴，我们呢会持续的来替大家一起关注。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